掀开经本七十四面，七十四面最后一行啊，看日生佛啊，我们接着吧，上一次啊，讲到介绍到南举佛啊，这个南举佛代表的意义。是能够弘护正法，不为这个魔王外道一切的障碍啊，一切的阻扰。那么下面呢，这个日生佛代表的是教学相长。日，我们常讲的是慧识啊，也是代表啊智慧。唯有突破这个一切障碍困难，智慧才能够增长，正法才能够常住在世间，利益一切众生。幕后一尊网明佛，这个名号含的意义非常的圆满啊！网就是用这个渔网啊，打鱼的渔网，罗网啊，用这个来做比喻。这一切苦难的众生沦落在苦海当中，这菩萨要救他，用这些网都把他网起来，把他捞起来，是取这个意思啊。换句话说呢，这是菩萨度众生的意思啊，这是宏愿啊度众生的方法。那么这无量的法门，就像那个罗网一样啊，网孔很多啊，啊，无量法门呢，就像个罗网啊，以这个呢来救度一切众生啊，所以称之为网明佛啊。这个无量法门，诸位要晓得，一定到幕后啊，要倒归极乐，这个众生才叫真正得救啊。如果不生净土，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十分的明了，不生净土啊，就决定轮回啊，这个是真正的事实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自己冷静去想想啊，就知道了。我们的见思烦恼、妄想执着的习气不能断。六道从哪里来的？就是这些东西变现出来的啊。果然妄想习气统统断了，你才能够超越轮回啊。可是有一类众生，他的定功很深啊，得到这个甚深定功的境界，这个妄想习气不去现行的，他认为啊，这个就是大涅槃，就是成就了。殊不知他那种定叫无想定，还在六道之中啊。无想定虽然有定，这妄想习气不现行，那病在哪里呢？病在一片无明盖覆住，你出不去啊啊。换一句话，就是众生的难处，不堕 落在妄想这一边呢，就堕落在无明那边。无明是什么？你虽然有定，一片茫然，什么都不知道，这个叫无明。佛菩萨的定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之处，啊，心地是一面清净，但是对于事出世间一切万法通达明了，它是光明的，它不是黑暗的，啊，所以你要有很深的定功，外出境界通通明了，那就对了，那是正确的，啊，假如有很深的定，外面什么事情都不知道，这个晓得修成功了，也不过是无想定而已。将来死了以后啊，到四禅的无想天，无想天是外道天，啊，这个学佛了，学成了外道了，啊，那个外道是魔，啊，所以这个不是究竟法，啊，这一切都要清楚，要明白。外方世界也是由恒河沙数祝福啊，过于其国出广场学乡啊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尘世言，汝等众生当信是，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这一段呢，我们把它省略啊，不必再说了，跟前面是一个意思。再看底下下方，下方呢，我们在这个经里面呢，诸位可以很明显地看到，佛看这个世界，跟现代科学家所观察到的是一样的啊，我们这个世界这个星球啊，东南西北四方还有下方，下方还有无量无边的世界啊，上面也有无量无边的世界，这就说明这个世界是在空中啊，是没有说明星球啊，是在讲这个意思就喊得清清楚楚的。这个下方世界举出六尊佛，代表教化普遍的推行了啊，普及了，这是普度众生啊，表这个意思。请看经文，舍利弗，下方世界有狮子佛、明文佛、明光佛、大摩佛、化床佛、持法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。第一尊呢，狮子佛呢，是比喻佛说法。在经论当中，我们常常看到啊，将佛说法了比喻作狮子吼啊，狮子啊，就是兽中之王啊，他那个叫的声音呢很威猛。那我们在动物奇观里面所看到的时候，诸位要留意看，狮子一叫啊，许多这个小的野兽啊，听到狮子叫啊，它这个身体就发软，它就跑不掉了啊，甚至是吓不出去，吓到了它就躺下去了，说明狮子的威力。那么佛说法呢，比喻作狮子吼啊，就是一些邪门外道都被佛法降服住啊，降服住啊，所以 把佛说法比作狮子吼。那么菩萨代佛说法，这菩萨称法王子啊，法王子代佛说法，与佛说法无二无别，那么也可以称之为狮子吼。那么我们经常常常看到文殊师利法王子啊，那么这个都是表这个意思的啊。第二尊明文佛，这是讲名称破文啊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佛菩萨的知名度啊。像在中国观世音菩萨这是名闻第一了啊，这家家观世音啊，户户弥陀佛啊，确实观音弥陀在民间里面无所不知啊，许多人还不晓得释迦牟尼佛啊，但是没有不知道阿弥陀佛，说阿弥陀佛大家都知道，说释迦牟尼佛呢还有不少人不知道啊，可见的这个佛菩萨这是知名度啊最高的。那么知名度高代表他是圆天大士啊，有能力有智慧有方法教化一切众生。那么像在中国啊，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啊，文殊普贤乃至于佛门呢，各宗派的祖师大德们啊，那么这是都是代佛教化众生的。第四尊呢，大摩佛啊，这当中还有一尊第三尊明光佛。光表智慧，明称普文呢，必须有大智慧应机说法。那么发音才能够圆文，能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得到佛法真实的受用。啊，这个是借明文之后有明光，那就是实至名归了，不至于是个虚名啊，不是沽名钓誉，而是实至名归。那么大摩佛呢，这个意思就非常的重要了，它是表四乘啊，这个大法四乘从佛那里来，自称自佛，从佛这边来的。特别呢是指净土宗啊，诸位要晓得，净土宗是直接是阿弥陀佛传下来的，阿弥陀佛等于说传给 一切祝福。这一切祝福呢，是直接传给我们的。啊，这是比任何一个法门都要来的尊重。啊，那么在中国净宗祖师当中啊，我们能够看出这个现象。各宗的祖师都是一代一代承传的。啊，这个老师传给底下徒弟，徒弟再传徒孙，这样一代一代承传的，有这个关系。唯独净土宗没有。啊，净土宗这个历代祖师怎么产生的？是这一位大德啊，那么当然都是出家的啊，出家大德一生当中啊，专修专弘，底下一代的人推崇他，尊称他，哎，某人呢是净土宗这一代的祖师。净土宗祖师是这么来的，不是一个老师传一个老师，不是的。换句话说，他是师承之父啊，所以他确确实实是不一样啊，是不同的啊。那么净宗从这个慧远大师啊，最初提倡专修专弘以来呀，到民国年间啊，在历史上被大家公认的啊，专修专弘的13个人啊，这个幕后啊是印光大师，这是近代人尊称他为第13代祖啊，所以他不是一个老师一个老师接着的。因此这个净土宗的祖师被人尊称为大师啊，诸位要晓得这个大师是对佛的尊称。佛学的常识我们要知道啊，这个称呼人赞叹人不能太过分啊，过分了就等于骂人了啊，名实不相符啊，所以唯有啊，历代祖师们唯有净土宗的祖师可以称为大师啊。什么原因？大师是佛，佛有能力叫一切众生成佛，啊，菩萨都没有能力叫一切众生成佛，佛有能力叫一切众生成佛，啊，所以佛是大师，啊，佛叫一切众生成佛，用什么方法呢？幸运之净土宗这些法师师承之父，教导一切众生的也用幸运之名教他往生不退成佛，所以这个教法跟阿弥陀佛跟一切诸佛的教法没有两样，因同果也同，所以称他为大师。这个一点都不过分啊！所以菩萨称大师没有称大师的啊， 我没有听说观音大师啊，普贤大师没有听过，听不大师，观音大师、文殊大师、普贤大师、地藏大师，大师菩萨的进程啊。所以今天呢，甚至有一些这个出家人啊，出家在家同修呢，对出家人很尊敬啊，都称呢某某大师，这实在是错误的啊。这个我们学佛知道这些常识啊，不应该称大师啊，称大师那就很尊敬了啊。菩萨里面，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啊，称大师开示。无量寿经里面称菩萨为正师啊，都是指点等觉菩萨啊，这些呢是尊称，无论在家出家都可以，这是尊敬到极处啊。但是称大师那就太过分了一点了，这个要知道啊。这个法里面最重要的是四依法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，我们学佛依靠谁呢？如果我们依靠的人与方法错误了，我们这一生呢，就谈不上成就。这是佛灭度之后我们面临最严重的一个大问题。佛很清楚，虽然入灭离开我们，佛的心没有离开我们，佛的愿没有离开我们，所以他对我们有个妥善的知识，那叫四依法。如果后来的人遵守佛的四依法，就跟佛陀在世没有两样。这个四依法里面呢，第一个叫我们依法不依人，这一条很重要。特别是善导大师在《观经注解》里面，你看讲得多清楚、多明白。人指什么人呢？眼前出家的这些法师是人，比出家法师修行功夫更高一等的摩罗汉、毗迦佛、比罗汉、毗迦佛更高的是菩萨，菩萨里面更高的是化身大士舍利菩萨，乃至于等觉菩萨都是人。善导大师说，这些菩萨大德以下这些善知识，如果他所讲的跟佛在经上讲的不相应呢，我们都不可以依从啊，就是等觉菩萨所讲的跟佛说的不相应，我们也不能依。不但到 此地，尤其更甚的十方诸佛来了，来教导你说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讲的这个净土啊，是权巧方便，不是真实的，也不能以。为什么呢？佛佛道统，他如果是真佛，一定劝你信愿持名求生净土，那是真佛。如果跟这个相反的，必定是假的佛，妖魔鬼怪变现的，不是真佛啊。为什么呢？佛佛道统啊，佛跟佛讲的话一定是一样的，不会是两样的。善导大师教我们啊，说明要怎样依法不依人。这个第二呢，叫依义不依语啊，言语长说、短说、浅说、深说不要紧，不必去执着，意思不错就行了啊，意思对了就可以了啊，这一意不一语啊。第三个叫一了意不一不了意，这句话重要啊。前面这个一意不一语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，就是佛经是从印度梵文翻到中国来的，原本虽然是一个，翻经的人有很多啊，甚至于一部经有很多种的译本啊，像我们净宗无量寿经就有12种译本啊，可惜呢，这个当中啊失传了7种，现在剩下来的还有5种，5种呢翻的不一样，语不一样，意思一样，这就行了。叫我们一意不一语，这样就不至于起争论啊，意思对了就可以。那么像阿弥陀经也有2种译本啊，罗什大师的译本、玄奘大师的译本，里面文字不一样啊，意思一样就可以了啊，这就是不必要争论。依罗什大师这个本子修行，决定往生；依玄奘大师那个本子去修行，也决定往生啊。如果一定要执着这个本子好那个本子不好，恐怕就都不能往生了啊，那就错了啊。所以不要在这上去执着啊，不要在这个地方去争论。那么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开始。一切经要做一个比较啊，什么是了义？能够帮助我们了生死的是了义。佛经里有一些教人求人天福报的说法，那个不能出三经。佛为什么说这些经典呢？有一些众生他的志向很烈，根本就没有意思出三经，他觉得这个人生不错很好，来生还要做个富贵人，他就很满足了啊。那么佛对这样的人呢也不能辜负他，你要求人天福报，我就教你求人天福报的方法 这个是不了义、啊、心思远大的人晓得人间天上都是搞六道轮回，这个很苦啊！实在说，这个西洋的这些戏剧我看得少啊，中国的戏剧小说我年轻的时候看得很多，可以说中国的古来的啊，现代人写的我不知道，古来人写的历史小说里面都含着有很深教育的意义，对社会都有正面的影响。你仔细去看呢，都是讲的因果报应啊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啊，这个都有很深教育的作用啊。所以中国这个虽然有几千年的历史，中国的教育并不普及，为什么老百姓这样的善良，都是这些戏剧小说啊，这些民间艺术啊在教导啊，他们负责很大的这个教育工作。你多看看，多想想，苦固然是苦，乐还是苦，它不能永远保持啊！不说其他的了，就说历代帝王之家，这是富贵到极处了啊！富游四海，贵为天子啊！我们读历史，哪一个朝代的帝王不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，有人造反，有人割他的命，那个日子不好过啊！啊，怕别人篡夺他的位置啊！你想想看，他那个生活精神压力有多么大啊！如何能保全自己的位置？如何能把这个地位传给子孙？这个日子不好过啊！啊，何况其余呢？所以这个世间六道里头没有真正的路。佛给我们讲三界无安，又如何知？那是真的事实啊！要看清楚啊，这个看清楚、看明白，这就叫看破。真看破了，你就没有留恋啊，不值得留念，你才会想到要超越三界啊。超越三界，那么佛就教给你声闻缘觉菩萨这些法门，这都是超越三界，看你的志愿，志愿保守的修小乘，心胸开放的佛就叫你修大乘，总是满你的愿。但是讲到究竟圆满，证到向佛自己所证得那样圆满的境界，那才叫究竟，才叫究竟了义啊！究竟了义，在无量无边法门里面就一个，就是阿弥陀经啊。就是幸运持名，这个法子叫究竟了义。十法界当中，是叫你在一生当中圆满证得佛果， 其他所有一切法门，纵然是了义，是比较的了义，不是究竟的了义。啊，要是跟这个法门来一比，他那个就是不了义。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，我们才会死心塌地的修学这个法门。啊，如果对这个法门不能死心塌地修学，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。那么第四是一智不一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理智啊，识是情识啊。这一条是什么？叫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选择法门啊？声闻跟六道里面比，声闻是了义，六道不了义。声闻跟缘觉比，缘觉是了义，声闻不了义。缘觉跟菩萨比，菩萨是了义，缘觉是不了义。菩萨跟佛比呢，佛是了义，菩萨不了义。啊，我们一定要用理智去选择，选择究竟了义的法门啊！这个弥陀经是究竟了义啊，了义当中的了义，大乘当中的大乘啊。那么这是说这个思成之佛了啊。我们今天是接受如来教导究竟了义的法门啊，跟其他的这个不了义的经呢，完全不相同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一切不了义的法门，我们不能够碍于情时，一定要把它彻底放下啊，不受人的影响啊。这个人名气再大，我们也不受他影响啊。那就是自己要有理智啊，会受人的影响的感情啊，不知不觉的时候落在情识里面，受人家影响。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们，我们皈依不是皈依某个法师，我们皈依阿弥陀佛。啊，人家问你，你跟什么人学佛？我跟阿弥陀佛学佛。这是对的啊，确确实实我们一弥陀经一净土三经五经，我们真的是阿弥陀佛的学生啊，做佛的好学生好弟子啊。无量寿经上讲的如来第一弟子啊，这个确实是要有理智啊，一智不一识。这个特别是弥陀经跟这个大势至圆通章里面所说的啊，五经里面这个边两种经讲的真正讲到专到极处了，纯到极处了啊，一部经甚至就一句名号，其他的统统放下了，人心定了。这个同学来跟我说， 心不定。为什么心不定？想东想西啊，这个也想学，那个也想听，你的心怎么会定得下来吗？你当然定不下来啊！啊，定不下来，还要搞六道轮回，这个不能怪别人啊，啊，怪自己放不下了，拦得太多了。所以真正想成就呢，一切放下啊，一法不一人，法里面叫我们一切放下。那个人叫你，哎呀，那个经也很好啊，那个也很重要啊，你要看这个看那个，那是人说的，一法不一人。啊，大师之菩萨，你看夏莲觉老居士赞叹的，净宗初祖啊，是法界初祖啊，啊，他老人家教给我们的就是一句佛号，不假方便自得心开，啊，不假，不需要任何的方法来帮助，就是这一句佛号就成功。啊，怎么个念法呢？毒舌六根尽念相继，就成功了。啊，尽念尽是决定不许可掺杂，啊，还掺杂别的干什么？没有必要了。学楞严、学法华、学华严都没有必要啊！说实实在在话了，都叫障碍呀！啊，你说障碍什么？障碍你的清净心，你清净心定不下来，就是被这种障碍了，还不就啊，通通舍弃，通通放下，学祖师大德，三藏十二部。让给别人啊？为什么让给别人？他放不下嘛，放不下的都给你啊！我放下了，不要了，通通不要了。这个不要的人呢，心定了啊，想多要的人呢，心是永远定不下来。念佛三昧呀，他没有份啊！啊，彻底放下的人啊，念佛三昧成就了，这个是智慧的抉择啊，一智不一，不一时啊，我们能遵守佛这个教诲，等于我们跟在佛的身边一样，没有离开佛。何况这个净土三经啊，是一切诸佛真实教诲，究竟了义啊，没有比这个更真实的了。隋唐时代古大德做的比较，说明了这个事实啊。啊，他们比较释迦牟尼佛这一代所说的经，49年所讲的经。做一个通体的比较，大家都认为华严第一啊，所以华严称之为根本法门，称为经中之王。华严跟无量寿经一比呢，无量寿经第一，这第一的第一啊。为什么呢？华严到最后普贤菩萨、十大愿王、道归极乐，